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们两个人呢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是陈然，我们是一个天然的组合。
是的，我们两个一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 Dosti， 一起来分享上主的话语。天成老师啊，我有一个疑问哦，就是咱们现在都是人到中年了，对吗？可能是对我们的人生过往呢有一些评价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如何评价自己走过来的这么多年的路啊？
我觉得很难评价，因为如果你自己去评价自己的话呢，你怎么打分呢？我觉得是不容易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人从小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的成功，也有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软弱。我觉得呢，有一个评价是很特别的。那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息礼。
是怎么样？
那我就进到一个特别的场合。进到里面去呢，我发现中间有个棺木。这个棺木呢，就是大家去最后的看那个人嘛。
就是告别的时候。
告别的时候，对。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棺木的前面。我发现躺在棺木里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是谁呢？
你认识的人。
我认识的人。
对，是你认识的人，就是杨天成
啊，
他躺在那个地方，
有些特别啊。
对呀，
对，
这个就是当然是想象出来，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不可能嘛。就在那个当中呢，我其实做一个练习啊，练习是什么呢？有三个人给评价，第一个人呢就是自己，第二个呢就是你经常接触的人，你的家人也好，同事也好，朋友也好。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长辈。这个长辈呢可能跟你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给你很多的帮助的。所以三个人对你那个人的评价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呢，当你去默想的时候，对自己呢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看见。比如说哪些方面比较做得好啊，对自己鼓励的，哪些方面做得不好需要继续努力的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个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我觉得那是很久以前我曾经做过，很特别的。
天成老师，您说的那个场景啊，都已经触动到我了。就是说，当我们有一天躺在那里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想一下，周围我们身边的人是如何评价自己，那包括你自己又如何评价自己呢？中国人呢，有一句话叫做盖棺定论啊，如果在活着的时候你就对自己有一个评价，可能在接下来后边的人生的路，你的生活的方式可能会发生改变哦。
对呀，所以我觉得人不要等到那个进到棺材里面的时候让别人评价，自己也常常自己给自己评价，同时呢也能够在人生当中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，不要活在过去的那个旧我老我的里面，而是有个新的一个人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尔撒是真主吗？
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？
尔撒为什么受限制？
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？
让我们从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。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穆罕默德和妇女，穆罕默德对妇女的消极看法。穆罕默德也说了很多不利于妇女的事情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与妻子的负面经历。下列是选出的一部分。穆罕默德一些关于妇女的陈述。按照穆罕默德的说法，妇女在悟性和宗教上是欠缺的。当穆罕默德在一个礼拜的地方经过一群妇女时，他评论说，我从未见过有谁在悟性和宗教上比你们更欠缺。谨慎明智的男人可能会被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误入歧途。妇女们问道，真主的使者，我们在悟性和宗教上的欠缺是什么？他说，两个女人的见证等于一个男人的见证，不是证据吗？他们表示认同。他说，这是妇女在悟性上的欠缺。女人生理期的时候，不是既不能礼拜也不能封斋吗？妇女们也表示认同。他说，这是他们在宗教上的欠缺。女人是用弯曲的肋骨造化的，头是最弯曲的部分。真主的使者说，要恰当地对待女人，因为女人是用肋骨造化出来的，肋骨最弯曲的部分是她的上部，所以如果你试图要把它弄直，它就会折断，但如果你任其自然，它就会保持弯曲，所以要恰当地对待女人。建议男人要利用这个欠缺。穆罕默德说，如果你们想要从女人身上得到益处，就要在她还有一些弯曲的时候如此做。女人是晦气的。真主的使者说，如果有什么不祥的征兆，就是在马和女人的身上。如果有什么不祥的征兆，就是在马和女人的身上或者房子里面。女人是男人最大的苦难。先知说，我留下的苦难对女人的伤害要比对男人的伤害严重。女人应当随时满足男人的性要求。真主的使者说，当男人要求他的妻子满足他的需求时，他就要来，即使他正在做饭。女人的沉默意味着同意。有人问到处女如何能表明她同意结婚，穆罕默德说，她的沉默意味着同意。妇女要顺从自己的丈夫。先知说，如果一个人服拜另一个人是允许的，那么我命令妻子要服拜她的丈夫。女人背叛男人。先知说，要不是因为以色列人，肉就不会腐烂，要不是因为哈娃，妻子就永不会背叛她的丈夫。女人、狗和驴子会使男人的礼拜无效。阿伊莎叙述，穆罕默德在我面前提到使礼拜无效的事情，他们说，狗、驴子和女人会使礼拜无效。如果有狗、驴子或女人从做礼拜的人面前经过，我说，你把我们当成狗了。女人不能成为成功的君王，让女人做国王的国家绝不会获得成功。火域和乐园中的女人。穆罕默德也观察和评论了女人的最终命运。火域里大部分的居民是女人。穆罕默德说，我细细查看了火域，看到里面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女人。我还看到了火域，在今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令人恶心的景象。我观察到里面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女人。女人啊，要乐善好施，即使要使用你们的珠宝，因为在审判的那日，火狱中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你们。女人因为对自己的丈夫不感恩而被丢到火狱中。穆罕默德指出，我看到了火狱，它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不知感恩的女人。他还说，我看见了火，今生我从未见过那么恐怖的景象，大部分居民都是女人。他们说，真主的使者，这是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感恩。他们说，他们是对伴侣和慈善不知感恩吗？ 即使你们男人一直都对他们很好，但只要女人看到你有一件事做得不好，她就会说，我从你身上从来看不到什么好的东西。女人呐、啊，你们要乐善好施，多多的请求饶恕，因为我看到大批的火域居民都是你们。他们当中一名智慧的女人说，为什么呢，真主的使者，为什么我们大批的落在火域中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圣先知说道，你们对配偶咒诅太多，并且对配偶不知感恩。女人在乐园里是少数派，真主的使者说，在乐园的居民中，女人是少数派。女人能够进入乐园与否，取决于她是否讨自己丈夫的喜悦。凡无常的女人，若她的丈夫对她感到满意，她就能进入乐园。在乐园里，殉道士会被赐给72个妻子。真主的使者说，殉道士要被赐给72个眼睛又大又黑的处女做妻子。乐园里的每个男人都有2个透明腿的妻子。乐园里，每个男人都有2个妻子，每个妻子都带着70个手镯，从他们的背后可清楚看到他们小腿的骨髓。乐园里最低级的男人都将有72个妻子。真主的使者说，乐园里职位最低的男人也将会有8000仆人和72个妻子。总结，穆罕默德与很多妇女都有积极的关系，他至少娶了11个妻子，并娶了其他一些妇女做妾或奴隶。然而有些时候，穆罕默德和这些妇女的关系非常紧张，因此他说了很多关于妇女的负面事情，就像我们在圣训中所看到的。
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刚才你问我、现在我也问你一个问题。作为女性，又是主的追随者，你是如何评价你自己呢？你觉得在上主的眼光当中，你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呢？
啊，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，那我就简单来回答。我觉得在我评价自己的话，我是感觉自己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主，可以信靠，可以依赖。在主的眼中的话，那我就是他的孩子，他的女儿，是被他爱的，这是我确定的。我是一个怎样的女性？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可能都是3头6臂的啊，在家里，在事业上，那么还有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可能都是很全面的。但有一点，我的身份，我是到哪里都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我是一个上主爱的孩子。
很特别哦，就是你在家中可能你是一个女儿。那你在上主的眼光当中同样的也是一个女儿，作为女儿呢来讲，我相信那个父母呢对我们有很多的关爱，那我们的天父呢也是同样的给我们很多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从天经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在上主的眼光当中，男女都是同等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可能他的身份不一样，可能在家中做母亲或者是做女儿，但是同样的，在上主的当中，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，特别的一个身份，就是来彰显上主的恩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喜乐三宝论人生。
三个不同的人生，
三种不同的经历，
但都有共同的生命体验，
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。
分享生命中的喜乐，
探讨人生中的优美，
喜乐三宝，优美人生。
又到了我们喜乐三宝的时间，那我们三个人呢又在一起坐在这里讨论不同的主题，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培育。
我是红利。
大家好，我是天成。那我们三个人呢都有不同的名字，那组合在一起就是三宝。这个三宝呢就是喜乐三宝。 为什么是喜乐三宝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经历，都是常常非常喜乐的。那在家里面呢，我们都有一个小孩子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孩子。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小孩子成长当中呢，你发现的小孩子呢都是快快乐乐的，
嗯，
可是你发现到了上中学上大学工作以后呢，你发现人呢都不喜乐了，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呢？
有的，对，小的时候就无忧无虑，什么都不用想，然后逐渐大了，有学业呀、工作呀，人就开始变得很多忧愁的事情啊。
嗯，啊，一到了工作的地方，你发现哇，这个人际关系啊、工作的压力啊、社会上很多问题啊，变得那什么忧愁上赶了。那如果你结了婚，可能怎么样，更多的问题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人生呢就是这样。几十年呢很快就度过了，但是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呢，我们有不同的经历，可能遇到一些困难，一些挑战。你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吗？
我觉得这些挑战呢，真的是让我们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，经历不同的挑战，其实我觉得是好事，就是遇到困难我们才能够成长。如果真的是一帆风顺，可能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成长就没有那么快了。
嗯，红利怎么觉得？
嗯，我个人觉得是我们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困难，甚至是苦难。那么其实我们从小被我们的父母呵护长大的过程里头，一定要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才会懂得人生它是一个充满着喜怒哀乐，有幸福也有困难的这样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结合的。
我们三个人呢都有一个宝，你的宝贝有一岁吧？
对，一岁多。
那你的女儿呢也是不到一岁。
对，
那我的儿子呢也不到十岁。其实呢小孩子你发现呢，从小呢你给他很多的好的东西，吃也好，用也好，住也好，都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们希望他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，但是你总是希望他这样吗？比如说到了十几岁二十几岁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你希望他这样吗？
肯定不希望啊，都不用到十几岁啊，我儿子现在一岁七个月啊，我都已经开始不会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了，也有时候他做一些不太合理的事情，我已经开始批评他。
嗯，做错了你要告诉他你是错的。
对，要教育他，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会哭啊什么，但是下一次我还是会坚持说告诉他，哎，这件事不能做，这是危险，或者是脏的东西不能碰，逐渐每天的这样去教育他，去给他一些定立一些规矩啊。
嗯，所以这个培育就这么来的。
嗯，
那么其实呢在人生的成长里面呢，让他知道什么对什么错，其实遇到一些困难呢，一些问题呢，也是帮助他成长的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嗯，那红利呢，你对你的小孩怎么样去培养呢？
啊，因为我的女儿她才八个月大，所以呢，嗯，前几个月基本上是从生理上她需要任何东西都是去满足的。当然育儿的过程有各种各样的知识，说，有两种不同的育儿思路吧。说一种是说她饿了就给她吃，她困了就让她睡，不用管这些时间啊、纪律啊什么的。那另一种思路就是说，一定要在定时定点去给婴儿吃和睡，来培养他的一个生活的节律和纪律，那就看你狠不狠得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。
嗯，其实呢，在我们的眼中，每一个你自己的孩子都是宝贝，你用各种的方式去培养他，目的是让他长大成人。
对的。
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，当我们成人以后，我们发现呢，很多的事情呢，对我们人呢，都是有好处的。那最近呢，我看到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，讲到呢有一个女孩子在她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特别是在工作上，在人际关系上，她就很灰心，她不知道怎么去面对。然后跟她爸爸去讲的时候呢，她的爸爸呢就给她带到厨房，然后呢拿了三个锅，每一个锅里倒上水，然后开始煮。那么第一个锅里面呢就放上笋，干笋就放在里面，第二锅呢放在鸡蛋，生鸡蛋有几个放在那个水里面，第三个锅呢就是咖啡粉，把它磨成粉以后放在那个水里面，都是一起来煮，等到那个水开了以后呢把它关掉， 然后就让那个女儿来观察，你发现那个甘笋煮了以后会怎么样，鸡蛋煮了以后会怎么样，然后咖啡粉煮了以后会怎么样。他的女儿呢就看到，哎，甘笋呢原来是硬的，
嗯，
煮了以后变软了，
嗯，
鸡蛋呢本来是软的，煮了以后呢变得硬了，咖啡粉呢煮了以后呢就融在一起了，而且发出很香的浓很浓的香的味道。
嗯，
那么这个女儿就不明白了，那你让我看这三样东西做什么呢？然后爸爸跟他讲，原来硬的东西经过了一些的事情以后呢变得软了，那有些本来是软的经过事情以后呢变得硬了，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本来是分散的把它融合在一起了，本来它是受这个水的影响，但是经过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反而去越过那个水的限制，发出浓的香味，去影响了那个环境。所以爸爸呢就让这个女儿明白一个道理，人生当中有不同的经历，你会做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经过这些困难也好，挑战也好，问题也好，你变成软的变成硬的，还是硬的变成软的，或者是说你被环境影响，还是你去影响环境。后来这个女儿呢就经过这个故事以后呢，她明白了人生的道理，任何的事情我要去学会改变我自己，学会我成长。
嗯，我觉得这三个食物的这种比喻啊真的是很有意思，有可能软的变硬，硬的变软，有可能融合到一起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类似的经验呢，我不敢说是软的变硬还是硬的变软，但是总之经过一些故事就会自己的人生就会发生一些改变。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我在以前这个谈恋爱的经历啊，以前是结婚之前有过一些
不同的经历，
然后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就会想，那可能这个
没有机会了，
没有机会了，我们可能就要分开。然后哎，再遇到困难，这你也知道，这些在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里面经常会遇到困难嘛。那我的做法就是遇到困难，那我就觉得好，那我就没有机会了，就放弃了。但是后来我就想，其实那是不是我自己其实本身是有问题的呢？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说，一遇到困难就退缩，而是说我遇到困难，而是去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，而不是说直接从根源上就直接放弃。后来当我想通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遇到我现在的太太，我们俩当然也会有问题，也会有矛盾，也会有一些甚至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啊，但是我不会说马上就说拜拜就放弃了，而是说我们一起在一起去想办法改变自己的想法，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，固有的一些生活的方式，然后一起去把这件事情解决，然后最终我们就结婚了，发现现在过得也还不错。
嗯，所以呢人生呢可以改变的，关键是首先是认识自己，然后改变自己。其实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，你发现环境也改变了。
嗯，
那红利怎么去认识这个人生的一些经历呢？
我是想说，当谈到融合这一点，我想到了我的婚姻。我和我太太结婚就是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嘛，她的性格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性格。我的性格呢就是一个比较偏保守，比较谨慎，然后做个比喻就是我喜欢踩刹车。那我太太呢就是一个比较
喜欢加速的，
对，她就是一个一直踩油门，她不管什么事她喜欢往前冲，她喜欢尝试新的事物，所以她踩油门我踩刹车，导致我们这个家庭其实是有一个平衡在这里。
嗯，
然后也有一些中间有一些张力的，所以她的这种性格也其实是我们俩融合在一起，也是无形当中影响了我的一些习惯行为和这个性格，也会反映在我的工作里头。比如说我在换工作的时候我会犹豫，我会思前想后，我会害怕做出改变，我会对未知有一些恐惧。那他会鼓励我说 OK，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？ 啊，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？可能你就可以做到呢。所以他的这些想法其实是，也是会影响我，让我这个怎么说，本来比较软的性格也会变得稍微硬一点。
嗯，其实人是可以改变的，关键是怎么样去看待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就像你跟形容的，人呢就像一部汽车，其实这个车呢少不了那个加速的，没有加速也不行，但是没有那个刹车也是不行的，配在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汽车。其实人呢也同样的，如果遇到一些事情你不改变的话，你永远是那个原本的自己。当你改变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人呢可以变成一个宝贝，可以变成一个优美的人生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
我是培育，
我是红利，
喜乐三宝，
优美人生，
拜拜，
拜拜。
喜乐三宝，
我是培育，
我是红利，
我是编程。
喜乐三宝，
优美人生。
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是一个很独特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去评价我们自己的人生呢？有的时候是很难的。那我就看到一本书呢，讲到如何的来衡量你的人生。那有几个方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如果你有清楚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，人生目标是最重要的。当你有这种看到你在上主的眼光当中你的价值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有人生的目标。第二，就是用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人生，就是当你有这个人生目标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，比如说你家里面工作这个之间怎么样去平衡。第三，小决策的积累会塑造人生方向，你的成功不是靠一次两次的大决策，而是每一个小决策，每一个目标都能够去朝着你的价值观和你人生的目标去努力。第四呢，激励你的是外在的奖励还是内在的满足。我们常常有外在的激励，比如说你的金钱啊、奖金啊、地位啊、名誉啊，但是那个都是有限的。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有真正的努力的那个满足的时候，你就是来实现你的人生的目标和价值的时候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，也能够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多多的去经历主，来认识主，能够在主的里面来彰显上主的荣耀。不要忘了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，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。
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
见。我们有不同的天赋，
但有共同的天职，
愿透过恩典与真理，
同回族的刀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。
我是陈然，
我是天成，
天成自然，
天然组合，
愿主赐你平安喜乐。